今日嘅经文俾我哋每一个人极重大嘅挑战。我哋当中还未曾信主嘅，主耶稣用呢句说话挑战你去思考人生最重要嘅问题。我哋当中大部分都系信主啦，主亦都系用呢一段圣经嚟向我哋基督徒挑战，我哋要去照样嘅去做。呢个系一个好艰难一个命令，主耶稣用一个咁艰难嘅命令挑战我哋基督徒。嗱，我哋首先，主耶稣向未信主嘅朋友挑战话，要思考人生最重要嘅问题。你听过我讲好多次，一次又一次嘅，呢个系人生最重要、最重要要问嘅问题。你知唔知道你会喺边一处度过永恒？你人生在世嘅旅途终结，你会去边处？你咪听过牧师几多一百次啦？呢几十年嚟系咪？呢个系人生每一个人需要问噶。今生今世离开我哋去边一处？嗱，今日嘅经文第一句说话25节，就俾我哋睇到正正有一个人就系问呢个问题。你睇25节点样讲啊？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话乜嘢？老师，我应该作什么？我要点样做先至能够承受永生？嗱，呢度讲到律法，律法就是神颁布给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藉摩西颁布给犹太人的律法，在旧约圣经里面头那五本书，是神给犹太人做人建立国家的规律，命令他们要什么遵守的，怎样做人，怎样治理国家，怎样生活，怎样行事，怎样对待别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律法师，律师是一个精读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律师，今天将我们的注意带到去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该作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得到永生。我们首先思考这个永生这个概念，你有没有想永生这个概念？中国人有的，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啊。中国人喜不喜欢长生不老啊？哦，中国是不是有一个秦始皇帝？是不是我们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传说，或者传说他很追求长生不老啊，但是他很大失望啊，是不是？今日我们可以去在哪处我都不知道，在西安是不是啊？有他埋葬的地方啊，有很多兵马围住他保护他的坟墓啊，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得到长生不老啊？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不是人生最大的祝福。刚才我们唱一首很好的拜年歌，你要小心留意每一首诗歌的字，就算圣诗啊都有些字不是妥的，是不是？我知道刚才我拜年歌很好啊，是已经福音化，我特别留意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永远福寿全，永远福寿全，老老实实说永远福寿啊，长生不老啊，不是真的人生的祝福啊。人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所作所为都能够得到父神的称赞，都能够得到神的接纳，都能够被神说对的对的，这个是人生最大的祝福。人生最大的祝福啊，就是每一日我们都活在神的喜悦之中。你说好不好啊？是不是？你有个儿女， OK？ 你有仔女，仔女日日都活在你的喜悦当中，你说他是不是有福啊？抑或日日都被你闹有福啊？是不是？大家明白吗？人生真正的祝福啊，就是我们 能够永远活在神的喜悦当中。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罪过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与神能够和好，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生祝福，不是长生不老。就算你真的拿到长生不老，但是你永远被神拒绝，你说惨不惨？就算你活到永永恒恒，你永远在神的定罪之中，这是最悲惨最恐怖的人生，是不是？就算你有长生不老，你永远在神喜悦之外，你说是不是人生最悲惨的？是不是？你的仔女日日都被你恨的，日日都被你闹的，日日都被你嬲的，日日都说你是罪过了，你说他惨不惨的？是不是？或者你的父母日日都对你不开心的，你说惨不惨的？是不是？就算一个人真的长生不老，永远的没有神的赦罪，神日日都向你追，你说是不是最悲惨最恐怖的人生？就算你有长生不老，你永远的与神为敌，这个是最悲惨最恐怖的人生。所以永生不是长生不老，永生是永远活在神的接纳之下，永生是永远活在神的喜悦之下。你说多有福啊！我日日祈祷，我的祈祷就是神啊，今日我活在你喜悦之下，那我不用怕人的面色，我使乜氹你开心啊？我活在神的喜悦之下，我就妥妥当当，是不是？永生是永远活在神的宽恕当中，这个就是这个律师所要得到的。所以他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我要怎样做才能够承受到永生？我希望你也都问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也都追求永生，我希望你都想永远的活在神的接纳之下，我希望你都想永远的活在神的喜悦与神和好之下。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这个人生真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祝福？每一个人都要问，这个律师问得很好，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律师有两个错误的地方，有两个问题。就算他问得一个问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出自一个错误的动机去问，你都不会得到答案。如果你用一个错误的假设去问，你亦都不能够得到答案。这个律师呢问得好，但是他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动机去问的。你看看开头那一句说话，有一个律法师起来做什么？试探耶稣，这个是他错误的动机。他来问耶稣不是因为他真心要寻求得到永生，其实他是来想试探耶稣的。试探耶稣即是什么意思？即是故意的要设陷阱，要耶稣中计跌下去。他故意的要激耶稣讲错说话，可以借机带罪给耶稣。律法师就是当时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和当权派。一开始呢，耶稣已经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当权派很大冲突的。耶稣一开始不停地抗拒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权派，是因为他们自己作了很多自作出来的传统。耶稣不停地抗拒那些自作出来的传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那些当权派一头开始，从头开始呢就已经想找理由去杀害耶稣的。这个律法师问这个问题动机就是希望耶稣讲错说话，捉到他的痛脚牵聚在耶稣身上。他问的问题很正确，但是他的动机这么错误，他不能够得到永生。今天耶稣亦都挑战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人同一个挑战，你要得到永生，你知不知道怎样得到？你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你有真心的 正確的動機去問，真心的要求答案，真心的要得到怎樣能夠得到永生的話，神一定會向你解答。你真心的要得到神的接納，你真心的要得到神的喜悅，你真心的要與神和好，神一定會答你這個問題。錯誤的動機，神不會給永生於你。還有第二個錯誤，這律法師有錯誤的假設。他的假設是什麼？他錯誤假設，他以為永生是人手可以做什麼賺得回來。你看他問耶穌什麼？我該作什麼？我應該能夠做什麼可以得到永生？他以為神接納我們，是我們的手能夠做得什麼出來賺得回來。他以為神的喜悅是因為我們的手做得什麼出來可以賺取到贏到神的喜悅。他以為他與神和好是因為他手能夠做什麼可以賺得回來。這個律法師如果堅持的揸住呢个错误个假设嘅话咧，佢唔会得到永生噶。永生唔系人手能够做到乜嘢可以赚得翻嚟。你有冇同一样嘅假设？中国人传统嘅思想咧，就系呢一个假设啦。中国人传统嘅思想话乜嘢？如果能够积蓄够阴德，神明一定会赐福给我。中国人传统的思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与任何人无冤无仇，我就一定与神无冤无仇啦。中国人就是有同一个错误的假设，我能够做什么可以赚取到神的接纳。你有没有同一样的假设？我希望你能够放下这个错误的假设，永生不是人手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赚得回来的。这个律师有错误的动机，也都有错误的假设，但耶稣没有赶他走。耶稣回答他，你看第26和28节耶稣怎样回答他。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读过的念，念就是读书，你念过的，广东人不讲念书的吗？除了背书之外，你读过的是什么？然后28次耶稣说，你答得啱啊，你答得对啊，你就咁样行啦，你咁样去做人啦，你咁样去做呢，就必得到生命，必得到永生啦。呢个系个好高嘅要求，我哋等一等。呢个要求系咩意思？我哋等一阵先讲解。你首先睇下呢个律法师嘅回应先。我哋已经睇到佢有错误嘅假设。他以为永生是人手所能够做到的。现在给我们看到他第二个假设，更危险的假设。29节，请大家看29节。这个很重要，一节圣经听大家一起读的了。想证明自己有理。很可惜，很可惜，这个是中文的翻译，自己有理，没有译出原意出来。中文的翻译证明自己有理，如果你有理的，即是什么意思？即是有理由嘛，是不是？即是答得对嘛。他怎样答？他说，我们要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如果他说，我要证明我答得有理，即是说，我刚才我答我很有理由的，答得好啱嘅，唔系愿意啊！佢唔系要向耶稣证明佢嘅答案，爱神爱人系答得啱啊！佢唔需要向耶稣证明啊！佢唔需要向耶稣证明佢答得啱，佢答得好，佢答得有理啊！因为点解？耶稣已经对佢话乜嘢？你答得啱啦嘛，系咪？耶稣已经话你答得啱啦，佢唔需要向耶稣证明噶，所以佢唔系向耶稣证明佢嘅答案系啱有理啊！他是向耶稣证明的，他已经达到神向人的要求。他想 向耶稣证明他已经达到神要求人爱神爱人的要求。他要向耶稣证明 他已经赚到神的接纳，他已经赚到神的喜悦，他已经赚到与神和好啊。因为原文啊，英文亦都好好 justified， 原文用 dikaiosai 来代表他要证明乜嘢 ？dikaiosai 系 dikaiao 嗰个字出嚟啊 ，dikaiosuni 嗰个字出嚟啊。你当中读过原文嘅，你记唔记得 dikaiao 点解啊 ？dikaiosuni 点解啊 ？righteousness 义。清义嗰个义啊，佢系向耶稣证明佢已经满足到神向人嘅要求，佢系想向耶稣证明佢已经在神面前赚到神嘅清义，佢要向耶稣证明佢已经完全嘅达到神嘅要求，完全嘅爱神爱人，所以佢问耶稣边个系我嘅邻舍，意思即系话还有乜嘢人，边一个人？我未曾爱过，我哋等一等，谁是我的邻舍呢个问题？你首先要思考一下，呢个律法师系咪真系完全嘅达到神嘅要求？你思考呢个律法师系咪真系嘅能够向耶稣证明佢在神面前能够称义？喺呢度睇到。他以为达到，但是让我们看到他人生最危险的假设。你跟很多人传福音，他说我何须耶稣啊，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啊，我使乜看自己这么衰这么低啊，我已经是一个好人了嘛，我何须要你现在向我介绍那个救主啊，这个是人生最危险的一个假设。因为神向我们给我们的要求啊，没人能够达到的，只有一个人达到，哪个人能够达到啊？主耶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是出自生命记第六章，大家都很熟了，是犹太人最基本的信仰。犹太人祈祷啊，一定用这句说话开始的，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听啊，听住，以色列，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然后下面那句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人生命的中心就是要爱神。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生命是因为神创造的嘛，是因为神赐予给我们的嘛，所以我们每一日生命的中心就是爱神咯，因为我们欠他生命嘛。现在神要求我们尽心的爱他，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做什么的？我们用我们的心去遵命嘛，是不是？你有仔女，你叫他阿仔啊，跟我洗干净的碗碟啦，个仔说什么？等一阵啊，等到两点钟都不洗，阿仔啊，我今日伤风啊，同我洗碗啊，个仔话再等啲得唔得噶？睇波，今日冇波睇，有篮球睇，系咪？用乜嘢嚟遵命嘅？你闹得佢多，揞得佢多，佢真系同你洗碗，系用啲凉水，用啲冻水晾下就摆翻上去，佢有冇遵命啊？有，但系有冇心嗰处遵命啊？系咪？有心遵命，你唔使出声，佢都同你洗咗啦嘛。我们用心去遵命的嘛，用心所发出的遵命才是爱的嘛，我们用心去遵命，我们用心去追求，你的心想什么？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欲望，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做决定，是不是？我决定戴这一只戒指，用我心作决定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尽心爱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心爱的对象只有神，我心所追求欲望的只有神，我完全从我的内心里面去遵从神，我的决定完全是为神作决定，这个真是尽心爱神啊。你说这个律法师老老实实有没有这么尽心去爱神呢？人世间在哪处找到有这样的人能够尽心的爱神？神还有要求尽性啊， 英文 soul with all your soul， 用我哋嘅性去爱神。嗱，性即系灵魂啊，灵魂系乜嘢？灵魂你可以话系我哋嘅感情。你用你嘅灵魂、你嘅感情去做乜嘢嘅？你用你嘅灵魂、你嘅感情去建立你嘅满足感，建立你嘅安逸感，系咪？乜嘢系你同埋我安逸感啊？过去一年啊，我哋好安逸啊，前年就唔安逸咯。有冇留心睇下你嗰啲投资嗰啲数目啊？两年前啊 1%， half a percent， 2015年啊，尤其是 fourth quarter， 记唔记得噶？股票跌得几多啊？哎呀，旧年开唔开心啊？我知道你有股票嘅，有冇留心睇啊？10% 是不是？我们的安逸感就是我用我们的资产来成为我们的安逸感，是不是？主耶稣说，如果你全性的来爱神，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单单以神为满足，不是以我们的财产有多少为满足，我们单单以神作我们的安逸。你说这个律法师有没有真的这样全性的爱神呢？你话喺边一处啊，能够揾到人真系咁唯一以神为安逸？唯有神要求我哋全意嘅爱佢，意即系 mind， 我哋嘅理智，我哋嘅思想，我哋用我哋嘅理智嚟思想嚟做乜嘢噶？我哋运动我哋嘅理智去思考啊嘛。全意 with your whole mind 去爱神，即是说我们运动我的理智去思考怎样爱神，用我们的理智去记得神怎样爱过我，用我们的理智去明白神的话，全意准意的爱神，即是说在我们思想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邪恶存留在里面，没有一个思想在神的检察之下不是圣洁的。那你说哪处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够说他的思想理智没有一丝一毫是邪恶的呢？哪里有人能够说他每一个思想在神的检察之下都是圣洁呢？还有最后全力的爱神，我们用我们的力去做什么？在美国生活很惨的，不是好似香港的，不是好似中国的。而家过年啊，中国放假几多日啊？10日、15日啊，系咪 ？Sorry， 美国冇噶，你听日要翻工噶，你唔能够同老细讲啊 ，Chinese New Year， 我放15日噶。你用你嘅力去做乜嘢？你用你嘅力去建立自己。嘅嘢啊嘛，系咪？建立自己嘅财产，建立自己嗰啲威嘅嘢啊嘛，系咪？如果神要求我哋全力嘅去爱佢，即系话我哋所有嘅力量啊，都系为神嘅国度、为神嘅光荣、为神嘅威望嚟出力啊！你话呢个律法师能够话我已经全心、全性、全意、全力嘅去爱神啊？边一处有咁嘅人啊？如果我们是爱神的，那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会爱人。所以这个律法师呢都是这样回答，他理智很聪明的，他什么都懂的，什么都懂的，他答得很对的。他说爱神之后要爱人，爱我们的邻舍好像爱我们自己。这个说话不是他自己作出来的，摩西的律法里面的，利未记那说出来的。所以耶稣对这个律法师说你答得对，但耶稣没有说你做得准，耶稣说你答得啱，但这个律法师自信心很强，他以为神要求人的他什么都做到，所以他向耶稣证明他在神面前是可以被称义，他已经达到了在神面前赞到神称赞他，你是义人，你是完全的。所以他很大胆地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即是说还有哪个我没有爱过，还有哪个我没有当他做我的邻舍。我希望你没有 好似呢个律师咁样嘅假设，好危险，好危险嘅假设。你唔可以为你一生与人无冤无仇，你就冇任何论舍你未爱过。我恳请你唔好有呢个律法师咁样嘅错误嘅假设。冇人完全爱过神嘅，冇人完全爱嘅人，冇人完全嘅达到神嘅要求，只有一个，只有耶稣。永生唔系人手所能做乜嘢可以赚得翻嚟啊！你可能系一个出人头地嘅好人，人世间有好多好人噶。你可能系一个好好嘅好人，你可能好特别清心。你可能你个心里边真系冇乜嘢邪念，你可能系好特别嘅仁慈，你好可能你真系照顾父母，真系冇人闹得，冇人弹得，你可能你系特别善良，但系冇一个人达到神嘅要求，冇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手所做乜嚟赚取到神向你话你系一个义人，你做得啱，你做得对，除咗耶稣之外。冇任何一个人，永生唔系我哋能够做乜嘢赚得翻嚟，永生系耶稣已经做咗乜嘢替我哋赚翻嚟。永生系耶稣已经为我哋做乜嘢？今日领圣餐，记住耶稣已经为我哋做乜嘢，为我哋替我哋赚翻嚟。嗱，我哋中间如果你话未信耶稣噶，唔会多。我哋好珍重你嘅友谊，我哋好珍重你在我哋中间，但我哋会揸住每一个机会，将神嘅话、神嘅邀请、神嘅福音、神嘅祝福传俾你听。神今日朝头早要你问呢啲问题：你点样先能够得到神嘅接纳？你点样能够得到神嘅喜悦？你点样能够得到与神和好？唔好以为长生不老是祝福的，永生才是真正的祝福，永远活在神的欢迎之中，永远活在神的宽恕，神再向你追债，神再不向你讨罪，这个是神要你今日得到的永生。神邀请你，不是人能够做什么赚到，而是你有个责任，你要责任回应神给你的邀请。第一个责任叫你承认，你承认我今日未曾得到神的接纳是因为我人生的罪过。你要承认你需要神的接纳，你要承认你愿意得到神的接纳。第一个责任是你要回应的。第二个责任是你要相信，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债，他在十字架上面送命，好使到我们能够得到有命。还有一个责任是信靠，信靠耶稣所作的，已经做了的，替你为你赚到在神面前清义。主耶稣今时今日敲你个门，敲咗好耐啦，好清楚咁敲啦，你唔能够话我耳聋听唔到啊！敲咗好耐啦，主耶稣对你话：打开你个生命，打开你个心，俾我入嚟，俾我入嚟做你嘅拯救，俾我入嚟做你所敬拜嘅神。今日嘅经文第一句：我该作什么？承受永生是向未信的朋友挑战。最后一句37节，最后一句很重要，耶稣对基督徒，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去照样去做，去照样去做，跟哪个去，跟哪个做，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问题。但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边个是我的邻居？耶稣就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向我们挑战，边个是我们的邻居。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呢，基督徒个个都读过了，一年班的主学生都识了， 是不是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走去耶利哥，在路上被人打劫，打伤打到半死，伤害不止啊，甚至都被大大的侮辱，圣经说连衣服都被他剥光，剥剩几多我不敢说了。那谁个来打救这个受难的犹太人？哪个人来对他说你是神所珍重的？哪个人对他说你现在是我珍重的，你是我的邻舍？第一个人就有一个祭司，祭司应该帮他啦，祭司应该给他一件衣服穿啦，祭司应该重整他失落了个尊严啦，是不是？祭司是神的仆人嘛，你说有哪个人比祭司更明白旧约圣经的法律的？但是这个祭司即是望他一眼，见到是犹太人啊，当看不到的，走到去对面街就走过。第二个人走过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什么人呢？利未人就是祭司，未曾当班而已嘛，不是轮到他那天当班而已嘛，跟第一个祭司同一个家族来的，同一个职业来的，从第一个那个祭司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一样的置之不理，走到去对面街就走过。第三个人走过是什么人啊？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没有离开这个受难的犹太人，没有当看不见，相反的包扎他的伤口，用油倒上去，即是药油的意思啦，用酒倒上去，即是洗干净消毒的意思啦，将他摆在炉区上面，意思即是说他自己在炎热的路上行，然后将他带到旅馆那处，即是给他有机会康复，然后为他付账找数，然后对老板说什么不够的他一定会补足。耶稣问这个问题了，哪一个是这个犹太人的邻舍？哪一个是我们要照样去跟他学跟他做？很简单的逻辑，当然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向我们信主基督徒挑战，去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去做。这个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在表面那一层他做了一个极迟滞的好事，在表面一层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极慷慨的好事，几阔啊，是不是？酒店那张单都给了，将来还欠什么的不够的一定会补足，他做了一个极慷慨的好事，他做了一个极怜悯的好事，但是他所做的是不是问题啊？耶稣是不是解答什么是怜悯的事啊？耶稣不是解答那个问题，耶稣要解答的是问题是什么？ Who is my neighbor? 哪一个谁是邻居？所以这个比喻不单单是教导啊，基督徒要仁爱，要慈济，要慷慨，要怜悯。这个比喻有更深一层的，是关乎到基督徒向哪个人仁爱，向谁怜悯，向谁表示友谊，向谁表示慷慨。这个比喻更深一层的是关乎到种族，关乎到异教，我们怎样看待异族人、异教人。耶稣用这个比喻回答的是谁啊？是哪个啊？哪个谁是基督徒仁爱的对象？谁是哪一个是基督徒慷慨的对象？哪一个是基督徒友谊的对象？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仁爱是超越种族的，基督徒的慷慨是超越种族的，基督徒的怜悯友谊是超越种族的。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仁爱慷慨友谊怜悯不是限于基督徒圈子里面的，主耶稣要我们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去做，他所做的不是对人仁爱慷慨怜悯，他所做的是去谁对谁对哪一个作出仁爱慷慨怜悯友谊的事。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最超卓的最特色的突出的是他的异族异教。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有撒玛利亚人是属于最低贱的种族。我相信神会向我们挑战，你心目中最低贱的种族是什么人？这段圣经向我们挑战撒玛利亚人，他对一个异族犹太人的看法。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他们的信仰是神所憎恨的邪教来的。但是这个被鄙视的人超越过种族的界限，超越过异教的界限，向一个异族异教的犹太人说，你是我的邻舍，你是我的邻居。耶稣向他们的命令就是照他所做的去做，不是单单命令我们仁爱慷慨怜悯友谊，而是命令我们怎样去做我们仁爱慷慨的对象。我认识一个人，他真的照字面的意思去遵守这个命令 literally。 他是一个惠登大学的神学教授，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很有影响力的神学教授，他照字意的意思来去遵守神的话，他搬入住入 Lawndale。 大家知不知道 Lawndale 在哪里？不是 Winnetka， 不是 Arlington Heights。 Lawndale 是芝加哥，如果我没错的话呢，是 Eisenhower 走过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 Oak Park 是一个好浮仔，屋柏隔一条街就是 Austin， 最危险最危险的地方。跟住2012年统计 Lawndale 有195宗谋杀案，是芝加哥第二最多谋杀的， Austin 最多，多七行啫。我好敬仰这个神学教授，他遵守神的命令，他向异族人说，你是我的邻居。 Lawndale 的居民大部分是什么人来的？对了，大部分是黑人，是不是？这个教授和他的模范挑战影响惠登大学很出色的最出色的那些青年人。我听过他讲道，他在讲道里面叙述到他在 Lawndale 的经历，他现在正住在那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经文和他的应用，我不停的思考，是不是主耶稣要我们好似呢个神学教授咁样，搬返去最贫困嘅最危险嘅地方，对异族人话，你系我嘅邻舍。我年青嘅时候，你唔好我年青过噶，我年青嗰个时候啊，曾经喺华盛顿火车站嗰处露宿过噶。我故意去火车站露宿，系因为我要经历无家可归嗰啲滋味。我年轻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我故意在华盛顿住入那些 flop house。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flop house？ 最绝望最贫困的人住那些烂屋，我故意走去那些住那些屋，我要经历过一个绝望贫困的经历。我曾经在 uptown， 大家知不知道 uptown 是哪一处？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到处都装修做生意了，30年前好黑好恐怖的地方来的。我在 Uptown 那处传道很多年，但是当我的女儿出世了二十几年前，我就说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因为住在 Albany Park， 夏天2:30我晚晚都听到外面有广播的， You're in a restricted area， vacate this area right awayvacate this area immediately。 半夜我听到有枪声的， Albany Park 已经不错的了，好一点的了。我说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我要搬走了， 咪搬咗出嚟 Arlington Heights 咯。但耶稣话我要去，系咪耶稣要我哋翻去？我哋个个喺芝加哥住过啦。对贫困嘅异族人话：你系我个邻居啊！主耶稣有冇叫我搬翻去 Englewood 啊？去 Austin 啊？先至系话我系遵守神嘅命令啊！我好敬重嗰个神学教授，佢故意搬入去 Lawndale 最危险嘅地区嗰处，要向贫困嘅异族人话：你系我嘅邻舍。呢个系主俾佢嘅呼召。我思考呢个比喻，我明白邻居唔系话距离接近就系邻居，邻居系一个心态嚟噶，唔系距离接近，喺你旁边嗰个人就系你嘅邻居，而系你睇乜嘢人系你嘅邻居。乜嘢人是你慈爱、仁爱、怜悯、慷慨、友谊的对象？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是种族分隔很清楚的地方，撒玛利亚人不能够住入犹太人的旁边的，如果他们能够他们冇必须嘅话，佢哋从来冇交往噶。约翰福音第四章咪话咯，耶稣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从来冇交往噶。所以如果论距离接近嘅话，边个系呢个受难嘅犹太人嘅邻居啊？如果论距离接近嘅话，嗰、那个祭司同埋嗰个利未人就系佢嘅邻居啦，住埋一齐噶嘛。但系主耶稣话，佢哋两个唔系佢嘅邻居。相反的，一个住得远远的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居，所以我们不需要搬回到去最贫困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才能够向异族人说你是我的邻居。邻居是一个心态，你怎样看一个异族人，你怎样看一个异教人，用基督的用基督徒的仁爱，用基督徒的慷慨，用基督徒的怜悯，用基督徒的友谊给一个异族人，你就向他说你是我的邻居了。异教人说你是我的邻居了，虽然你信奉神所一个神是神所憎恨的，但是你仍然是在神眼中有神的形象一个人，你在神眼中仍然是有神给人的尊严的，你是我的邻居。这个就是主要我们跟随的命令，去照样的去做。那你说我们这个命令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一个最反自然的？中国人传统怎样看异族人的？中国人传统怎样看异教人的？我们现在有很多新抱女婿都是老外了，老外已经很客气了，很客气了，是不是？ 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不用说出来了。广东人怎样看异族人？不是人来的，是鬼来的，是不是？中国人传统怎样看异教徒、异教人？200年前，其实宣教士来华怎样对待异教人呢？我在 Saint High School 教书很多年的，我那时候是教双语的，那些学生呢都是从国内刚刚出来的新移民，他们在课室里面呢不停地讲种族歧视的话，不停地讲鄙视黑人的话。那我问他，嘿，你来了美国几耐啊？几时落机的？他说两日之前落机。昨日回来学校报名，今日上堂。他一开始上堂呢就已经讲鄙视、歧视异族的人的说话。那我问他，你来到美国48个钟头都不够，你这个心态是哪处来的？边个教你的？亲爱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按住人的种族来判断的？主耶稣有没有人有没有曾经按住肤色来判断的？主耶稣有没有向我们中国人说你们是最优秀的种族？ 主耶稣有没有向我们中国人说，万族之中你是最精锐的？主耶稣没有，为什么我们有呢？我们敢不敢照住这个撒玛利亚人，向一个异族异教的人说，你是我的邻舍？主耶稣故意用一个撒玛利亚人向我们提醒，向我们警告，谁是我们的邻舍？一个撒玛利亚人被认为最低劣最卑贱的种族，主耶稣对我们说，跟他去做，照他所做的跟他去做。基督徒的仁爱是超越种族的界限，基督徒的慷慨怜悯友谊是超越信仰的界限。我们敢不敢照着他这样的革命性的破传统性的心态去看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在说，不是说我们要仁慈，不是说不是说我们要慷慨怜悯，而是向谁，向谁仁爱怜悯？一起来祈祷。耶稣，你给我们的挑战太过反自然，太过反我们的传统的价值，无论是未信的已经信的，你向我们的要求实在是超越我们甘心情愿去跟住。但是圣灵，我们很，如果我们真是做跟随主的信徒，恳求圣灵你给我们胆量力量，真是主的心去要我们去做主命令的。但愿我们新一年有更新的心态，有更新的决定，有更新的真正的生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现在一起起来，我们有回应的诗歌。